首先应当感谢我们慈爱的父神，今天和这里众多的弟兄姊妹可以说是几年以来没有一起参加过主日崇拜。今天带领这个软弱的人过了89岁了，又一次的来到了 Norwich， 和我们大家一起在主日的时候来敬拜我们的神。首先应当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愿平安归给我们每一位在 Norwich 这里蒙恩得救蒙福，一同在这里建立教会，而且坚持神的事工。也许经历了许多的艰难，但是艰难当中又受到了一些个造就的，也愿神赐福我们这样的一些个弟兄和姊妹们。感谢主。另外有一件事情我也想应该代替赵崇新赵伯伯赵老弟兄，我到这里来前几天他曾经约我一起吃饭，一起谈话，我们一起祷告。当然到这里来也应当把赵老弟兄的问候问安带给我们在 Norwich 在这里的弟兄和姊妹们。特别是昨天晚间，我们没有想到礼拜六晚间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参加聚会，求神特别赐福我们，让我们的教会继续的蒙恩典。我们再有一次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实在感谢赞美你，让这一个软弱的仆人主啊，在经过了死荫的幽谷以后，没有被留在死荫的幽谷，却是存留到如今，还能够为你的事工，还能够继续的有些参与。主，不是这一个人有什么能力，不是这个软弱的仆人体力怎么样的健壮，能够为主做什么，完全是你的恩典。主啊，今天和这里的众多弟兄姊妹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但愿把荣耀都归给在天上的父神。亲爱的神呢，求你把平安赐给我们，把喜乐赐给我们，把属天的能力赐给我们，把你自己的亮光赐给我们，把你自己的话语成为属灵的玛拿供给我们，让我们靠着主打那美好的胜仗。亲爱的主，过去你恩待了我们的教会，恩待了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姊妹。主，但愿让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像你所吩咐你的仆人约书亚所说的那样，要刚强壮胆，让我们会是把发酸的腿下垂的手挺起来，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求主赐福我们每一位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赐福我们全教会的所有的事工。但愿今天这个时间分别为圣，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主啊，但愿在这个聚会当中只见耶稣不见一人。谢谢天父，但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让这个讲的人在你的宝血之下被你遮盖，让我们每一个在这里聚会的众多弟兄姊妹属灵的眼睛开了，属灵的心灵也开了，让我们真是从天上看到你自己的话语和吩咐，你的教导，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挺胸昂首，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听见你自己的话语说刚强壮胆，让我们灵里边有足够的力量打美好的胜仗，做成主让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工。我们这样的祷告自己不配，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想这一段经文呢，大家都很熟悉，这是神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离开世界以后，他们以色列人在那个约旦河的东岸，就要过约旦河去，要上去得那地为业，过了约旦河 就是迦南美地，就是神所应许亚伯拉罕，应许亚伯拉罕后裔的那样一个美好的地方。但是在几十年以前，摩西曾经差派了12个探子要进到迦南的那里去打探，然后那12个探子从迦南地回来以后，他们给的报告是什么报告呢？是迦南地那个地方啊，人非常的高大，好像说人强马壮，好像说看我们这样的这个以色列人，好像是人看那个很健壮的人看那个蚂蚱似的，这么一个比喻。当时啊，那许多的以色列人几十万人就如蜡，那个心就如蜡消化，就害怕得不得了，甚至于抱怨摩西，你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干什么，在埃及那里我们也有吃有穿有喝啊，在那里还能够不至于过这种苦的生活，你看到现在怎么办，甚至于发了怨言。当时只有约书亚，只有加勒，在那个12个探子当中只有2个人是报喜信，我们可以上去得那地为业。因为当时有那一些软弱的、失败的、不肯相信神的探子，他们那个觉得上去得那地为业好像是个很艰难甚至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样那个以色列人就在旷野绕行了几十年的路程，在旷野当中，祖末后到了约旦河的东岸，就要过约旦河，就要上去得那地为业了。摩西死了，摩西被主接去了，当时众望所归的以色列人的这个领导人离开世界了。当时只有约书亚是当时以色列人的领袖。要不要过约旦河？约旦河的那个西边，那个从前就是约书亚和加勒还有其他的一些个探子一起到那打探的时候，说那个地方那个人啊，那个非常的强壮勇敢，甚至跟他们打仗很难于胜过他们，就是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前面的这样的一些个以色那个迦南地的那些个以色列以外的那些个人，敢不敢过去，能不能过去，应该不应该往前面走，这个摆在约书亚和当时的以色列人面前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感谢神，圣经上记载着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里边那个神啊，对这个约书亚对他们所说的话，这个一共只有几节经文，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大家注意了没有，有3次提到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只要壮胆，你当刚强壮胆，有3次。今天我们不详细看整段的经文，我们就要抓住神这一句话，也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刚强壮胆，战胜一切的困难，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打美好的属灵的胜仗。我们大家把这几句话，把这一句话一起说一说好不好？你当刚强壮胆，就这几个字，来，你当刚强壮胆。好，感谢主，大家是用心灵和诚实这样来读的，所以声音很洪亮，你读得也很整齐。我们这一次改一个字，把你当刚强壮胆改成我当刚强壮胆，我们应当凭着信心，靠着神的应许，靠着从天上来的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也奔走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也刚强壮胆。我们把你字改成我字，我们大家在一起说一说这句话好不好？请 我当刚强壮胆。感谢主，求神真实给我们每一个人从心灵里边，不但是嘴上这样说，而且心里边真有属灵的力量，刚强壮胆打美好的胜仗。按人来看呢，我们这教会几年以来也有许多的艰难，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没有牧师，我们这几个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为主打美好的胜仗？在几年以前这里建立教会的时候，我知道弟兄姊妹当时原来是几个不同的团契，在家里聚会，在美国的教会里边聚会，这样的几个团契。最早我记得是开始约我来，在一两个团契当中有一点分享，后来就那个有些个团契联合起来有一次布道会，连着那么两天三天的布道。再后来又是几个团契一个负责的弟兄联合起来一起有聚会，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想法，要不要我们开始建立教会。但是大家呢也没有商量，没有讨论这件事情，就在一个暗暗的议论。后来最末后一次，我记得在一次那个一些个负责的弟兄姊妹少数的负责人当中，就有一次的聚会，我没有多讲什么，就是跪下来祷告，大约是跪下来祷告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将近一个小时。站起来以后，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众多的同工们异口同声说要建立教会。我记得不错的话，我们的教会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后来因为许多的原因，有些个弟兄有些个姊妹有工作被调动开了，还有些个原因，有些个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因为交通不方便就离开这里比较远，因此不能参加聚会了。总而言之，有的时候看来这个困难是比较多。现在又没有牧师，我们的教会前面的路怎么走？这个仗还要打不打？约旦河还要过不过？我说的约旦河是一个属灵的意思，神原来是让以色列人过去过约旦河上去得那地为业，还要不要去上去得那地为业？或者说个简单明了的话，我们的教会还要不要有一个大的复兴？我们还要不要神把更多的得救的人数加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位已经蒙恩得救的，已经信主的，靠着主的宝血把我们救赎来的人，我们要不要灵里边丰盛起来？我们要不要不仅是有生命，而且要有丰盛的生命？不仅是我们自己蒙恩得救，还要不要让别人也和我们一起蒙恩得救？我们要不要打这个属灵的胜仗，还是在这里畏畏缩缩委曲求全，在这里就是好像是苟且，在这里过这个平安的生活，就了此一生，就这样就算是完了？神给我们的命令是让我们勇往直前的，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主的标杆直跑，这是神给我们的话。要上去得那地为业。今天或者说的简单一点，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福音未得之民，这一许多人的灵魂，他们将要到什么地方？有许多人的这个没有信靠主的人，今天在世上他们有指望没有？我们今天一些个信靠主的一些个弟兄和姊妹，被主的宝血所买来的，蒙恩的，得救的，被主所救赎的，我们就是眼看着我们自己的邻居、街坊、亲友、同乡、老同学，就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就走向死亡吗？将来啊，在天上啊，有人说，每一个基督徒，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可能将来在永生在天上那里能够见到两种不同的朋友。 有一种朋友在说，哎呀，感谢主，我们在地上一起聚会，在地上一起唱诗，在地上一起查经，哎呀，现在我们在天上又相聚了，感谢主。哎呀，这个这是一些个朋友，这是一些个在天上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天上见到，哎，怎么你也来了，没想到你也在这儿啊。你那个朋友也许和你说，幸亏我所在地上所见到的基督徒不是都像你这样，如果我在地上所见到的基督徒都像你这样的话，在地上我们多少年的时间，甚至于一起常常的吃饭，一起玩，甚至还是打扑克打牌，甚至于在一个办公室里头一起办公，多少年的时间，你没给我讲过一句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也没有一次约我到礼拜堂里一起聚会来听信神的道。如果我在地上见过的基督徒都像你这样的话，到这里来不了。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在天上免不了遇见这么两种朋友，在地上是朋友，在天上天家又相聚，是我们的弟兄和姊妹。前面一个是你传福音给他，前面那一个是你把他带领信主的，前面那一个可能是我们大家一起聚会的。哎呀，感谢主，大家是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啊！幸亏在地上你和我谈过福音，你曾经给我把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介绍给我，感谢主，我们这里又相聚了。第二一种，在地上也许是吃喝的朋友，也许是来往不错的同事或者是同乡，到了天上你会惭愧，在地上一次也没有和他传过福音。弟兄姊妹，传福音是有些个艰难，自己要有见证，自己要有爱心，自己要能为主打那美好的胜仗。如果自己的本身力量就不够刚强，你怎么能够带领别人一起来走天国的道路？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让我们都是灵里边刚强的人，让我们不仅是得到了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说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不仅是得到生命，而且得到丰盛的生命。主耶稣基督说主来了是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生命更丰盛。每一个基督徒不能够蒙恩得救信主以后我原地踏脚原地踏步。我们信主多少年了？两年了，三年了，五年了，十年八年了。我们的灵命长起来了没有？我们的灵命丰盛起来了没有？如果今天在神的光照当中，今天神让我们自己给自己做一个评估，我们属灵的分数到底是多少？我们是60分，是70分，还是50分、40分？我们自己知道。有些人还是想，反正我是得救了。有一个人在大陆啊，有一个姊妹曾经说过这句话。反正将来到天堂门口，谁也不能不让我们进去。谁要不让我进去的话，我就拿着约翰福音3:16直接跟他讲理。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神爱世人，甚至于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都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为我的罪的流血舍命都死了。耶稣基督是把我救赎来的。我是信了耶稣基督，我认罪悔改，我是一个蒙了恩的重生的得救的。叫一些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我信耶稣了，凭什么不让我进天堂？天堂我准能进去，绝没有问题。他说不过呢，只要天堂进去，那个赏赐就让别人得去算了，宝座让别人坐去，称赞让别人得去就算了，我只要能进到天堂里边去， 反正我不至于是灭亡了，只要我能够进到天堂里边去，宝座我也不要，赏赐我也不要，奖赏我也不要，称赞我也不要，我们别人坐宝座，让人别人坐宝座去，我呀只要给我一个小板凳就行了，给我一个小板凳，我在那个天堂的门后边一坐，那就挺不错了。这是一个大陆的一个姊妹说的。后来呢，那一年我在了这个澳大利亚也讲这件事情了，讲到这儿还没讲完了，那个中间就有一个弟兄就说，哎呦，那姊妹贪心太大了，进了天堂还要个板凳。那个弟兄说，我进了天堂连板凳都不要，我找个墙角那儿一蹲，我就满足了。大家哈哈的笑。我说你们想的都很好啊，主的救恩也得到了，也不要为主付什么代价，世上的一些个一般的福乐呢，也和世人一样在这儿也享受，天堂也进去了，世上的一些个福也享了，你想的倒挺好，天父怎么想的，神怎么想的，如果人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做一个仅仅得救的人，天父会不会伤心？哦，那次我记得很直率地问弟兄姊妹，如果你生着一个儿子，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么大，喂养了他几个月他还是这么大，你说给他加强营养，加强营养以后过了一两年他还是这么大，哎呀，你着急了，要看大夫，要给他吃药，看大夫吃药，过了几年他还是这么大，你做父母的你伤心不伤心？你难过不难过？主耶稣基督是用宝血买了我们来，为我们的罪是死在十字架上的，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流血舍命，因着主的死我们才得以活，因着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才可以得到永生，永远的生命。我们是这样蒙恩的，这样的得救的，这样成为信主的人，这样成为神的儿女的。如果我们蒙了神这么大的恩，我们的身量却是不见成长，属灵的身量不见成长，仅仅是重生蒙恩得救，停留在那个基督道理的开端上，不能够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的天父会怎么想？求主今天光照我们。我想今天在这里的聚会的，特别外面下着雨，大家忙了一个礼拜了，到了礼拜日的时候，大家不在家里面休息，到这里来的弟兄姊妹都是爱主的弟兄姊妹。在前十多年，我在上海有一次聚会，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那个聚会的当中，外边也下着雨，我就问弟兄姊妹，我说大家，你们是爱主还是不爱主？大家不敢言语。我今天问问大家，弟兄姊妹，你爱主不爱主？感谢主，爱，感谢主，太好了，声音这么齐。那天呢，在上海，那个问了半天，等了半天，没有一个人说话。你看我，我看他，看了半天，没有一个人言语。我说我替大家说了吧，爱主。不爱主的话，你上这儿来干什么来？好容易累了七天，到了礼拜日，你在家里休息休息，哄着孩子玩，那多好，走街串巷，上市场上去买点东西，多好。那天下着雨，下着雨到这儿来聚会来，前十多年那个时候的家庭聚会啊，还是有点危险性的。冒着一些危险性到这儿，你聚会来，你不爱主，你干什么来的？是爱主的人。可是主耶稣基督问彼得的话是说什么呢？西门的儿子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主耶稣基督的问题不是你爱我不爱我，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呢、啊。弟兄姊妹，我们爱主比爱世界更深吗？我们爱主比爱这个世上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比那些更深吗？比那些个世人所追求的物质上的享受比那些更深吗？我们爱主，我们爱神，我们爱天父，我们比爱世界上的今生的名利财宝比这些个更深吗？大家都知道，这世界和世上的事都要成为过去。圣经上的话我想大家会背下来，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要成为过去。这个物质世界今天你看是这个好像是花花绿绿的这么一个世界，要人眼目，简直看着让人是眼睛都是发迷惑。这个世界早晚要成为过去。今天没有时间和大家谈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所讲的，就是2000年以前主耶稣基督预言世界末了的时候那个景象，现在好像是写实一样。2000年以前主耶稣基督在橄榄山上所说的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弟兄姊妹回去自己看一下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基督说世界末了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前，世上要有假师父、假基督、假先知出来，现在已经出来了。在中国大陆就有一个女的姓邓，自称为基督，自称为女基督，说哈，她还说了啊，他们在这儿还骗人了，说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一个男子的这个形体出现的降世的，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是一个女子的形体来出现的，这不是胡说八道，哪来的事情啊？这个女的姓邓，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跑到那个河南省那么一个比较接近于异端的那么一个派里头去，在那说是信主了，过了以后就有好些个人就拥护他，说这个是女基督。哎呀，我原来呀，求主饶恕我，我真是在那个是80年代，我那个时候就说这简直有点上一个世纪80年代，我说简直胡言乱语，骗人骗到这个地步。他们还说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降生在西方，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是降生在东方，所以那个女的姓邓降生在东方的。我说简直这是乱弹琴，是随便乱讲。耶稣基督降生在什么地方？大家知道不知道？耶稣基督降生在什么地方？咱这都知道，伯利恒。伯利恒在哪里？在以色列。以色列在哪一州？亚洲啊。耶稣基督第一次他来是降生在亚洲。亚洲是东方还是西方？亚洲怎么会是西方了？耶稣基督来第一次降生在西方，第二次来是降生在东方。我说简直是骗人，我说这还能骗了多少人吗？竟然迷惑了许多人。听说东方闪电这一派那姓邓的那个女的都死了，还有人在那里宣传那一派，不叫东方闪电了，改了一个新的名字，全能神。不但是在中国大陆迷惑了许多的人，甚至于跑到美国来迷惑在美国的华人信徒。弟兄姊妹，你看世界这个末日的一些个现象，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世界末了的现象，那么现在实在是没有时间多讲这一些。假基督、假师父、假先知，有啊。下一个礼拜，在波士顿。那一个在北美的华人神学生在那里有那么一个聚会，约我去到那去参加那个聚会。我就想着问一问那些个华人的神学生，上神学的是为什么上神学？我可以和弟兄姊妹坦率地说，我在神面前经过的祷告，我就要讲这一个，为什么上神学。在上一个世纪40年代末， 那些人要出来传道是为什么传道的？耶稣基督当年带领十二个门徒要出来传道，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三年半的时间，带着十二个门徒到处东奔西走。那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有薪水，没有一个有工资，没有一个有八小时的工作制，上完了这个八小时上了班我回家了，没有，而是日夜跟随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到什么地方去他就到什么地方去，甚至于是有的时候那个天气很炎热，有的时候好像是当时没有粮食还得到处去买，还得怎么样找粮食，是这样的跟随主的。保罗是怎么样的跟随主的？保罗是有高的工资高的薪水吗？保罗有的时候那么一个有学问的人，为主的缘故把一切放下，要服侍主，要传道，甚至于有的时候制造帐篷，亲手做正经事来这个养活自己，还养活帮助其他的同工呢。这是当年的传道人。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末，那个时候我出来刚刚传道的时候，心灵里面的征战很剧烈。大家也知道，在1947年、4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的情况，那个解放军已经到了大别山了，大概老年人都知道。大别山在安徽，居高临下，下边眼看着就是南京，那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那是1947年，到了那个时候了，你还要不要信耶稣？你还要不要传道？没有工资，没有固定的教会给你什么一个月的薪水，你要不要传道？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被主的爱所激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个人集体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我们众人死是让我们这些个活着的人，大家圣经书下面说是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不再为自己活，为谁活？大家圣经书下边那句话是什么？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弟兄姊妹，你蒙恩得救了没有？重生了没有？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来的？是不是耶稣的死把我们救赎来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了，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不再为自己活。圣经上下面那一句是替那个，是让我们替那个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为主活着了没有？我们活着是为自己活还是为主而活？莫怪有些个时候教会有些事工没人做，或者是有些事工有些人不愿意全力以赴，把自己的事情放在前面，把主的工作放在后边。为主做了一些个事工，我感谢主，我们教会到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有所献上，没有那些个献上的弟兄姊妹恐怕今天难以继续到如今的地步。我听说我们现在教会聚会的人数比美国的教会的，就是上午比美国的聚会的人数都多，我真是感谢神呢、有些个爱主的弟兄姊妹在这儿坚持了。但是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这么献上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这么坚持的？我们爱主更深吗？我们真是为主而活，完全献上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够成长，好像说吃奶的婴儿一样，我们不能说我们重生了得救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还是这么大一个吃奶的婴儿吧。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真像圣经上所说的，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下边那一句话大家可能也都会背， 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竭力尽到什么地步？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求的，弟兄姊妹，我们完全了没有？在这里摆在以色列人面前的，看来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约旦河，特别是他们过约旦河以前，圣经上记载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了两岸，平常那个河水还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大，他们过约旦河以前，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了两岸，好像是漫到这个岸上来了，那过去更危险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神在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当中，那么短短的几节经文三次说，你当刚强壮胆。我们大家在一起说一说这句话，我当刚强壮胆。来，请，我当刚强壮胆。少数的人没有说，大家一起再说一次啊！每个人都开口，来，我当刚强壮胆。感谢主。挪威的教会要想着兴旺是必须的，是必然的，因为整个的在当前的华人教会，在海内也好，海外也好，整个的华人教会人数都在增长。国内昨天晚上我说了，没有想到现在会有7000万的信徒，8000万，甚至于是上亿的信徒。20年以前我们能想到今天吗？30年以前能想到今天吗？这是神做的奇妙的工作。昨天晚上我也说了啊，50年代除了中国的大陆以外，海外的信徒只有寥寥无几，不超过10个华人的教会。现在是有人说是7000个华人教会，有人说是8000个华人教会。我们在挪威这里，我们也是一个蒙恩的一个教会。但愿我们的教会也成长起来，像约书亚书上那个神对约书亚所说的，要上去得那地为业。但愿弟兄姊妹们今天被神的灵所光照，神的灵所感动，让我们把发酸的腿、下垂的手挺起来，让我们满有属灵的力量，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当然看到一些个难处，你跟人家讲了半天福音，人家连听都不听，信都不信，连理都不理，也许你免不了有点难过。可是你如果真有爱心，真有耐心，我想你为他付上祷告的代价，你就是那样的关心他，到了时候这一定就会见到工作的效果。在海外我见过这样的，有一个姊妹去帮助另外一个不信主的人，就是蛮用爱心来关怀他，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头感情很好，后来请他来聚会，那个人就说谎，他自己在公众当中这个做的见证，没信主以前，那个信主的姊妹约他去聚会，主日崇拜聚会，哎，我明天有事儿，我去不了，好好好，下个礼拜又请他，哎，我孩子病了去不了，再下个礼拜再请他，哎，我出去还得买什么东西去，去不了，没关系，下个礼拜还请他。后来总请他，那个姊妹姓王啊，他亲自说的，他说后来我的谎言都用尽了，所有的谎话都用尽了，没办法再说谎言了，我实在不好意思了，我去吧，我去做一次礼拜。做礼拜来以后，一看那个气氛呢，比我们这个聚会的气氛当然热烈的多，唱诗的时候就感动人，祷告每一个聚会的环节都感动人。所以那个姊妹姓王，她到那里以后第一次到那聚会就被圣灵的感动所抓住了，他觉得我就应当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那个人他信主以后，在德州吧，在那边他建立了一个团契，那一个团契几年了，到现在还延续下来。人心是比较刚硬，你劝一个邻居街坊，劝一个同乡同事， 你一次劝他，让他来，来做礼拜，可能他比较难。你如果你蛮有爱心，一次、两次、几次，你真正你爱他、关心他、爱护他、爱他的灵魂、关心他的生活，他跟你是个很好的朋友，他总有一天他难于拒绝。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教会要不兴旺，那就怪了。求神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刚强壮胆，上去得那地为业。不是说今天我们在地上得什么地方、地上的产业，而是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要得那个属灵的产业。求主让我们在挪威之地教会越发的兴旺。哎呀，我听说在挪威之这个地方，那个还有好多的中国人很没有信主的，那有些个弟兄和姊妹就做了些个见证，把一些个没有信主的人就带来。昨天晚上就有一对夫妻就到这里来了，那下次再请他来，礼拜六请他来，下次像传福音的聚会再请他来，这样到了一段的时间，我们的教会人数就会更多，又会更加的兴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神已经让华人遍布于全球，很奇妙的事情。不知不觉，本来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16章记载的。现在弟兄姊妹看见了没有，不知不觉的中国人遍处都是，不知不觉的中国人已经往普天下去了。从前有人说呀，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后来有人说呀，只有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后来我说了一句，我说没有人的地方也有中国人。你怎么敢这样说？2010年我和另外的6位弟兄姊妹从大陆到了中东，到杜拜去，到那里开荒布道传福音，那里因为有相当多的，有10-20万从中国到杜拜那里去的民工，我们就到那里给那些个民工传福音。人家不让我们在房子里面聚会，因为是那个以色列教统治的地方，他们那个居住的那个营区，他们那个民工居住的地方也不让我们在那里聚会传道，没有办法，就只好上沙漠地里去传道。白天人家上班，晚上那时候才能有时间。那沙漠里头晚上啊，就是黑的不得了，怎么办呢？就当地的弟兄姊妹想了个办法，用那个日光灯啊，用那个日光灯，用那个蓄电池做电源，用那个蓄电池接上电线，把那个日光灯把它让它能够照明，用长的竹竿子绑起来，几十个，用那个电池带着那个日光灯，晚上那些个民工都下了班了，下了工了，开着汽车到那个沙漠的边缘上，我们就走进去。那个时候我85岁了，我实在走不动，一走一个坑，一走一个坑，结果两边两个弟兄那么扶着我，一步一步的走得很远，走到里边去，在那儿我们插上了几十个那个照明灯，对那些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跟他们传福音。哎呀，我心里想，真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现在没有人的地方也有中国人了。那次有一个年轻的在国内是读了硕士学位的，很好的工作，后来在一个教会里边他讲道，他是代职侍奉的。那一次他到那里去，就那一次好像是第一次在那个沙漠里面讲道，我记得不错的话，3个人觉知悔改，要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一次我们去了，连我7个人，大约10天传福音的时间，一共有60多人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周围还有多少没有信主的中国人，我们向他们传福音了没有？我们得着这个救恩了，我们本身我们可以进到这个天国神的家里面去了。别人呢，将来 如果你不传福音，别人给他传了福音，在天国将来见到的时候，你会不好意思，觉得惭愧。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如何的真正有爱心。神爱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凡是信主的人，我们被神所爱，但愿神的爱也激励我们，让我们也有爱人灵魂的心，不至于将来我们在天国见到有一些人在地上，我们天天在一起吃喝在一起，一起在这里娱乐在一起，而没和人家传过福音，将来到天上见不到他，是灭亡之责。也许是别人传福音见到了他，到天堂去你也见到了，那天会惭愧的。但愿我们听见神自己的话语，上去得那地为业。在我们的周围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在中国的大陆，在海外还有很多的没有信主的人。感谢主啊，神无形当中把很多的大陆的留学生送到我们的家门口来了，到处都是传福音的对象。我们有没有爱心？有没有属灵的能力？有没有属灵那个丰盛的生命，能够帮助这样的几个人？但要让我们听见主的话，又说上去得那地为业，要刚强壮胆，灵里边要有力量。原来我想着再用几分钟说一件事。2010年，85岁，我到了杜拜去。没去以前，就有个很好的爱主的弟兄，是一个大夫，他说呀，你那年到了澳大利亚去，到了澳大利亚去啊，去病了以后，在那里因为澳大利亚的那个医院比较好，你算是这个经过了这个死亡的门口，没有留在死亡的阴谷里边，你又离开了那个死亡的边缘，又活下来了。到了2010年，你说你到杜拜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你要再病了，那个医院的医疗设备我知道，他是一个大夫，你要再病那么重，可没有办法了。我说但是神有差遣，那就去吧，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平安无事，在那里吐了两口血，啊，这是痰里有血，不厉害。弟兄姊妹当时为我祷告就好了，就过来了。当地的同工后来有4次约我，请你再到杜拜这里来，我说我不去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同工说他在杜拜那个地方已经现在有2个教会了，华人教会，另外一个是团契，可能已经也形成教会了。我说已经有那么多同工在那里，我不去了。如果你在杜拜以外，因为他曾经和我说过，他想着伊拉克、科威特、伊朗，甚至于是约旦。我说如果你要再去的话，你去伊拉克、科威特、伊朗，像约旦这些地方，你要去，只要我能够站着走路，只要我不至于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就跟着你一起去。我曾经在某些个地方和一些个弟兄姊妹谈过这个话，就在旧金山，有一位传道的人，也50-60岁了。医生动过手术，7-8次动了手术。他说：“边伯伯，你要去的话，我也跟着一起去。”我说：“好。”还有一次，就在底特律，也有少数的弟兄姊妹们谈过这个话。我说：“只要我还能够站着去，他们让我去；只要有另外的一个新的工厂，我说我不是躺着起不来，我也要去。”有一个弟兄，那个弟兄曾经跟我一起到过台湾，那个弟兄曾经一起和我到过韩国。这次那个弟兄，他这个左胳膊已经因为伤不能够弯曲，不能够动，只能够右手在那里指挥啊。原来是唱诗班那个 conductor 能够指挥。他说：“这次如果你要去的话，我也一起去。”我就在别处问弟兄姊妹，中东那个艰苦的地方，甚至于是有危险的地方，难道只有这个老年人才去啊？只有一个50多岁的医生动过7-8次这个手术的，只有这样的人才去啊？只有一个也有60岁多了， 左胳膊已经不能够动，不能够弯曲了，只有右手才能够指挥唱诗，这么一个人，只有这些个人去。弟兄姊妹，今天我也向大家提出这么一个挑战来，你如果自己本身不能够到远方去传福音，你在祷告当中纪念那许多传福音的弟兄姊妹行不行？如果你自己却是因为家庭的缠累、生活上的、工作上的原因，你现在不能够放下这些个工作，你不能够到远方去传福音，你为那些个传福音的一些个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行不行？可以不可以？就在我们的近处，有些个人的灵魂是走向死亡的，我们有没有爱心能够帮助那样的一些个人？难处一定是有，迦南那些个原来的那个迦南人，也是相当强大的，但是约书亚就是靠着神加给的力量，刚强壮胆，过约旦河去，上去得那地为业。让我们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说，我当刚强壮胆，也要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得那个属灵的基业，得那个福音的基业，向福音未得之民向他们传讲福音，见证主的救恩，让我们的教会越发的兴旺。弟兄姊妹，我们一个教会越传福音会越兴旺。请大家原谅我再占几分钟的时间，实在我应该结束了。这个大家圣经都很熟，加利利海非常的清亮，加利利海的那个水甚至于有的一些个地方说可以饮用的，但是比加利利海更大这个死海、里海，那个水喝没法喝，鱼也养不活。因为什么？是死海。为什么加利利海能够那样清亮，甚至于有生物能够打鱼，人在那里还受洗？为什么？因为是活的，活水，上面有水进来，下边下流能够出去。经过了那个约旦河呀，它是经过了加利利海，上面有进口，下边有出口。这是加利利海。里海也叫死海，是有进无出的，所以是沿海一片，死水一片。弟兄姊妹，今天神恩待我们中国的教会，包括我们挪威的教会在内，我们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但愿我们都像加利利海，有恩典的进口，也有恩典的出口。那么没有一个人像死海那样，只有恩典进来，从我们的身上没有任何的恩典给别人。让我们都能够刚强壮胆，打美好的胜仗，走前面的路程。求主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赐福我们的教会。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赞美你，让你的孩子在这个老年的时候，主啊，原来是一个不配的人，主今天站在众多弟兄姊妹当中，好像是见到亲人一样，好像见到了家人一样。主啊，这几年以来你保守了这里的教会，主啊，几年以来让这里负责的同工弟兄姊妹经过了多少的艰苦，保守这个教会直到如今。神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即使保守这个教会过去这样的蒙恩，将来当然更多的蒙恩。 主，让我们的教会做一个有发展的教会，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做一个成长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信主的人也作为真理的出口，也接着我们把福音传给那许多福音未得之民。主啊，你要兴旺主海内海外的华人教会，你也照样要兴旺我们在这里挪威的教会。主啊，求主要兴旺挪威的教会。主啊，就求主让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也真实会像约旦河水一样，也让我们真实能够像当年的约书亚那样，在那个汹涌澎湃的那个约旦河面前，让我们要听见主的话语，说要上去得那地为业，把福音传到我们附近的一些个地方，把福音传到当传的地方。主，因为你孩子的软弱，主不能把你的话语传讲的完全，但愿你自己的灵感动的完全。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赐福全教会，赐福每一位弟兄和姊妹。我们这样的求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主。